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现实城堡。
我是任性公主，
我是温柔野兽。
我觉得太久没有来录 podcast 了，终于回来录 podcast 了。
是的，
你是不是有种压力？
有一点点。
你又回到了
生疏了
不敢讲话的时候了。我只是想要刚好，因为觉得最近有些议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录了。然后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天是我看一下。5月17号礼拜一嘛，
嗯，
听朋友说今天已经来到了333例，大家
很可怜。
对啊，大家真的不应该出去，应该说出去也要戴口罩，然后记得要就是好好的
做好防疫措施。
对，酒精啊或者是干洗手都要带在身上，不然现在真的是太危险了。我本来还以为今天会少于昨天的200多例，没想到还是破了。然后现在大家就是很多都是开始居家工作啊，或者是分流工作啊，或者是
没工作。
对对，也是现在突然就是
没工作，
无业了，没有，留职停薪，
放假2个礼拜，
留职停薪是这样吗？
啊、
应该是对，留职停薪，所以他放假了2个礼拜，然后我现在等于也算是半待业，所以等于我们两个现在很刻苦，我们现在就是要靠家人来资助我们，跟一点点的兼职收入，唉，真的是太可怜了，
太辛苦了，比防疫还辛苦。
对，希望因为最近又有就除了防疫以外嘛，还有水的问题，然后还有停水啊，最近缺水，
可是台北没有啊，
可是因为。中南部都缺
水，停
水
停电了、
啊。对啊，所以大家用水也要懂得节省。希望可以下雨。还有昨天吧，昨天高温还是前天高温有到40度哎、欸，现在才几月就已经这么高温了，我觉得现在真的哎有点对不起北极熊了，因为不吹冷气，我们家的 Q 宝也会崩溃。
所以不是有句话叫做什么？北极熊对不起，但我需要那个酷东西。
就是对不起，但我们家的狗跟我们真的很需要。
对啊，而且我待在家两个礼拜又更需要，要不然平时在外面就都还好。
你也在公司吹公司的冷气啊？
那也是公司的业障比较重啊。
什么鸟？好的，除了疫情，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防疫以外呢，也要提醒，就是家中的长辈一定要戴好口罩，跟不要乱传讯息，因为很多人会报假新闻，这样反而会造成恐慌、
哦、
所以这就是我近期的事。阿野兽有什么想要分享吗？除了留职停薪、
啊、不晓得最近有什么事，最近就是很平淡无奇啊。有啦，有，就是难得一次的约会。
什么约会？
我们去那个啊，
哪里？
大稻埕。我们基本上已经超级少出门走了。
大稻埕真的蛮美的，
每次都是去什么百货啊、唐吉诃德，就是一定要
购物行程。
对啊，
但是大稻埕那边是真的蛮美的，只是货柜有一点少。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刚好是下午接近晚上的时候，
5点多吧。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夕阳，
夕阳啊，落什么阳？
落日啊，夕阳蛮美的，就是我很喜欢看天空就是变暗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就我很喜欢看远远的就是很多大楼然后慢慢亮起灯，然后或者是天空晕染的感觉，就会让别人开始想说，哦，那现就是我在这边，那其他人的那些家人都在做什么呢？就是有一种、
就是、气氛还不错啊，就可以在那边放空一下。
对，
就在那边点个喝的吃的，坐在那边看看海。
那是海吗？大稻埕西海
海吧，
不知道。
那有货船呢、欸？
游轮，反正就是还是淡水河，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就很平静、啊、
对，不会热，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哦。但最近不要去，等到2周后台湾疫情解禁之后可以去看看，但记得还是要戴口罩，
哎、啊，还要戴防蚊液哦。那个真的热点，那个一按下来，那个蚊子就出来。
对，野兽最近就去那一次就被叮蛮多颗的。
对，我才刚坐下来而已。
对，最近好像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嗯，好的，更新完近期的状况之后，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啊，其实前面都不关今天的主题，
就是闲聊一下，因为也很久没录了，跟大家分享分享。
对，那最近呢，因为应该说 我每个月都会去做指甲嘛，那野兽他都会陪我去做，只要他有空的话他都会陪我去做。
嗯，
那因为我美甲师其实是我遇过做美甲最快的美甲师，反正就是我一个半小时以内一定都会完成。那其实男生好像不太喜欢等待这件事情，那因为野兽是我就是遇过最可以等待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他不耐烦的那一种，就是我觉得这是摩羯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在那边
是吗，
你都会觉得你好像自己一个人，但是他不会显现他的存在感，然后也不会让你感到压力，就是一个很安心的陪伴吗，应该这样讲，因为他就乖乖的在旁边自己打手游，他也很嗨。
我没有嗨，就是
打手游，
对，
还可能一边骂人，文字骂人。因为最近换的这一次美甲啊，美甲师就问我说啊，因为这一次野兽没有跟来，
因
为他要
上
班
、啊、
对，所以就是我自己去做，然后美甲师他就突然跟我说他很好奇，我就想说他好奇什么，他就说他觉得我跟我男友的相处模式很奇妙，就是因为他觉得做指甲的时候都不能碰东西嘛，所以我记得
啊，你说你不能碰东西，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可能流鼻涕，或者是饮料的水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我要喝饮料，我可能就叫野兽帮我拿。然后，但那时候他正在游戏，因为他手游都是不可能中断的嘛。然后虽然他会有一点点，就是我不知道他心中是不是不愿，但是他都还会放下手边的游戏来帮我这件事情。然后美甲师就觉得这个很奇妙，因为正常男生都会等到打完，或者是他应该会回嘴，但是野兽没有，他就是很认命的来回应我，他就觉得我们的相处很奇妙。我就想说有吗，就是可能习惯了就是他对我的这一切我已经习惯了，那也觉得很正常吗，其实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你为什么都不讲话？
我在思考啊。
你思考什么？
我在思考我为什么这么做。
好，
可能我觉得没有，因为没有耽误到 我打游戏吧。因为停下来那个几秒钟
还好，
不影响我。对啊，但可能真的也就习惯，所以才会就是默默的会去做。
嗯，好吧，你继续思考不重要啊。我你继续思考，我继续分享。
嗯，
好，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过后呢，那近期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其中一个闺蜜，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处女座的，所以遇到感情的时候她蛮多问题会跟我讲的，应该说
请教就对了，
不算请教，谈心，因为我自己之前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跟她讲。那她最近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蛮多情侣都会遇到的问题耶，就是她觉得男生就是不太习惯跟喜欢报备自己的行程，那也不会习惯回手机，但是他虽然不习惯回手机但回来啦，但是他就是会逛 IG，
那就是有空档时间反而不是回讯息，
对，
就是滑滑手机这样，
对，看看 IG。 那当然我的那个闺蜜她也有问她男友啊，啊她男友的给她的回应就是因为她觉得她上班很忙不能常常回手机，那她也比较习惯晚上直接用电话来讲，所以她就是可能她就会当作没看到或者是已读这样子，已读不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传讯息的时候是当下的那个感觉，就譬如讲说我今天看到了什么
东西，当下的分享
看到什么，对啊，你等到累积到晚上讲电话的时候
那个议题已经过了，
对啊，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已经没有必要来讨论那个东西了，
对。但其实这一切看起来都还好，就是男生这样做也很有原因嘛，就是因为他上班很忙，跟他可能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就可能只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想要
滑手机，他不想要回讯息，
对，他想要放松一下，这一切都很合理。可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当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反而产生了不平衡，就是心理不平衡的感觉，因为报备的都是女生在报备，那她当时看到 IG 上她男友在线上但她却没有回她 LINE 的时候，心里一定会很不平衡。
嗯，
而且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交往前期或者是暧昧期的时候男生回很快，
就是不一样，两样情，
对， 对，就是两种感觉的时候，就会那个落差感会让女生觉得怎么会这样的感觉。那当然我就建议她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要摊开来讲， 因为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东西我给意见也没什么用，我只能跟他说以前我跟野兽吵架的时候或者是要谈分手的时候，就是我就直接丢出问题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原因会让我想要分手，那如果男生想要解决的话我们
就
一起解决，
他
就
会去解决。
对，那如果男生没有想要解决的话，那是不是感情就要先在这边喊暂停？反正我就是觉得摊开来讲总比一直憋在心里都不讲的好。那当然 对但他就是有跟他男友说了之后，男生的反应是他觉得这样压力很大。
哦，
就是而且他觉得
可是他有仔细说他真正来自于的压力是什么吗？
有啊，就是他觉得
就是要逼迫他一直报备一直回讯息，这
对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可能譬如讲说我下岗了之后我滑手机滑 IG 我竟然要先为了义务要回简讯这件事情而不能先放松，就他会觉得他可能自己的时间被剥夺，我猜测啦。因为如果今天反作是我的话，我没有回讯息然后一直被念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紧迫盯人跟压力大，对吧？
哦，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心中的顺位吧。
你说 IG 大于他吗？
就是他自己的时间大于
对
女朋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因为其实你回讯息不用，可能会真的一直聊下去会浪费很多时间，啊，就变成你没有那个可以滑手机的时间，
嗯，
那你就可以先回一下，然后跟他说我要现在要忙了，然后去滑一下手机，
就是让他有一种心安的感觉，不要让他一直空等在那边。
对啊，
对，然后
就是至少他可能跟你分享，你先回那个东西，
嗯，
那后面就先不用回没关系。
你是这样对我吗？
有时候，
好啦，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越大的时候越觉得自己需要自己的一个空间，但你在需要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你不应该产生自私或者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想法，因为今天毕竟就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嗯，
虽然做自己很重要，但当你只在乎自己的时候，这就不叫做自己，这有点算是我不知道那算什么，自我为中心，那叫什么词？反正就是我觉得他的那样子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嗯，懂。
对，然后因为男生就是一直不回讯息嘛，然后女生就有说她这样子心里其实会落差蛮大的，那男生就会觉得，男生反而回来还怪女生说因为女生之前的工作就是都比较忙，所以她才不会无时无刻找她，那因为现在工作可能比较轻松，对，那可能看到新闻的次数就是会比以前还要多的时候，他可能回的讯息就会比较多，想要分享的事情就比较多，
嗯，
然后男生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对你的关心变少，但其实没有
哦。
对，但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怪女生啊，因为毕竟你们两个就在谈恋爱，不然就是要定好你们两个的规矩吗？界限吗？就是我觉得分享新闻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偶尔回个贴图也可以啊，你就不是啊，
是吗？
你对我当然不行啊，但是他已经完全不回的情况下，他们应该至少要有一个磨合期吧，对吧？
对，
就他们的标准可能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我们是很严苛的，但他们可以先达到一个初阶的，先求有再求好嘛。
可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没办法用我们的例子去套在别人身上。
对，但他们两个这样子有点算是在不平行的线上的，
所以这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达到那个交叉点，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超难的。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每个人出生的背景会影响他的个性，
嗯，
对啊，
但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别人觉得有点自私吗？因为如果今天女生不报备的话，反而男生也会不开心。
好，
但我其实觉得我闺蜜真的蛮强的，因为她有时候可能他们两个相约，然后男生可能打篮球打到忘记时间了，然后女生就一直找她找不到嘛，因为她就在打球，然后后来回的时候发现哇晚了一个小时这样，然后她也可以持续在捷运站等那个男的来接她，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真的比较离谱了，
很离谱，
很难打球打到忘记时间，因为 你好啦，你真的上场一个小时，你总会下来休息个十分钟。
是不是？
更何况职业篮球选手都不可能上场一个小时，一场比赛就48分钟而已，中间还会有每一节的休息时间。
那会不会是男生本来就习惯不许，就是不看手机，所以他可能那个一个小时还包括他跟他喝水，但是只有跟朋友聊天。但这样就回
聊天的时候也会，像我打球的时候，我中间下场休息五分钟，我会看一下有没有人家找我，不一定要是女朋友，有可能是别人要找我。
但他这样子等于就是回归到最前面的嘛，就等于跟工作一样，他可能先拿到手机，他就是先滑 IG， 而不是先回来。但他有约在先，他应该要先看。
对啊，他是有先有事情，所以他得，这个就是他的顺序不对啊。
先不批评他的就是举止，
不是说一定错，但是他的处事的顺序。
但我只能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野兽就死定了。
所以不会啊，不是，我觉得很难。
如果今天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在捷运站等他，我一定杀去球场。
应该一般人都不会在那边等他，什么都已经玩一个小时，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傻傻的等？
可能因为双方都是初恋吧。你真的不懂，你不懂那种初恋的，
我没有初恋的感觉。
傻过的时候，
我没有初恋。
你因为你傻都太蠢了。
不是，我没时间傻。
什么没时间傻？你一直都很傻。
你才傻。
好，所以经过我朋友跟我讲的这些事情，然后跟美甲师对我讲的这些事情之后，我就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就一刹那
灵光乍现。
对，就突然有个灵感，我就觉得说，为什么野兽可以做到这些？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标准蛮高的，应该说我很严格，因为我有点算是
控制狂。
对，有一点，我觉得，因为我连去日本的行程我都要做成程册，就是我行程表要很明确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很控制狂。而且因为我的地雷是时间，所以野兽去哪的时候他都要报备。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因为报备这件事情吵很多次。
我们有因为报备的事情吵过吗？
有，最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你没有报备，然后我就说，就是为什么你都不报备，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你怎么可以不说你的行踪，然后你就跟我说，因为你还没有习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但说对不起我会改。然后自此之后好像通常都会报备，
因为以前好像没有在做这件事，
除了故意隐瞒，除了打游戏故意隐瞒，
那一趴已经人家都忘了，
我永远记得。打游戏就是还叫他起床，然后不告诉我到底要干嘛，就是跟女同事相约打游戏。怎样？
嗯
嗯，是什么？
打游戏而已。
认错？
认错啊，承认啊。
所以我们没有因为报备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争执吗？我其实自己也蛮双标的，因为野兽他已经养成就是无时无刻他都会报备，例如讲说他跟同事聚餐，他就会说一定会事先讲说他哪一天要聚餐嘛，然后到当天之后他要去聚餐的时候，他也会说他要去聚餐咯，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也会说他在吃饭咯，然后吃饭结束之后他也会说他结束咯，然后到家的时候也会说他到家咯。但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很烦，好像只有土象星座可以接受，
可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最简单的阶段了。
哪有，你这样子其实算很频繁，有些女生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么多，你很烦欸。
那就是没有爱啊。
屁啦。
是不是
个性不同啊？
是单恋。
你刚前面才讲说因为家教环境不同个性会不同，你现在这边
这种会闲的就感觉像单恋啊。
没
就是我喜欢你我在追你，所以我主动跟你报备。
没
有。可是女生会说啊、哦、我没有跟你在一起，你跟我讲干嘛。
不是，有些人他就会觉得他不需要知道你这么多啊。就你就跟我说你今天要去电锯，随便你啊，你今天回家你的事啊，就是干嘛跟我讲那么多，很烦欸，我还要回你，就类似这种。
好吧，我还没听过周遭有人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两个蛮搭的，因为他除了这样子会报备，但反过来我反而不会
报备。
我会报备，
但是
不会那么
频繁，很仔细报备。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会跟他说啊，我今天要跟朋友出去，但是结束的时候我
不会讲，刷他也没有讲。
但我很少这样啊。
但就是不应该啊。
你又没有说不应该，
基本的要吧。我想说，为什么你还没回家？然后我想说，啊，你现在在哪？我说，哦，没有，我们现在去谁谁家。我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
因为我就是会一不小心就聊开一点，然后我怕你休息了，所以我就没有要吵你。
最好是。
好啦，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应该说我们两个对彼此的标准不一样，但又刚好我们两个可以满足对方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我们两个最适合的平衡点吧。就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我们两个可能是双标，但刚好就是你做的报备符合到我的要求啊，我做的报备也符合到你的要求，对吧？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在报备上面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就是没有出太大问题，磨合期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吵过架的原因。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报备这么重要，是因为我承认我是一个蛮需要安全感的人，可能是因为上一任就是被骗过了之后，我就会很控制欲又更强大嘛，所以我是一个很急需要安全感的人。但如果你要安全感的话，首先你要的就是要得到对方的信任嘛，就是你要让，就是对方要让你足够信任。
嗯，
但我其实有时候觉得安全感不足完全不是单一方的错，因为我从来就不会觉得我没有安全感是我的缺点。因为像野兽他就可以符合我的标准，他可以给我很大的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不用就是担心东担心西的。所以我就觉得安全感这件事情应该是对方到底能不能给你安全感才是主要的问题。当然每个人对安全感的定义不一样，报备的定义也不一样。像我闺蜜她就只是需要可能跟她讲去哪里或者是准时这件事情而已，嗯，他其实标准真的超松的，我真的是超级哇哦，佩服他。
那个安全感的方式不一样，
对，安全感的接下来就是信任嘛。那我其实觉得你愿不愿意报备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关系到你的像前面讲的人格的特质吗，喜不喜欢分享这件事情。
嗯，
我那天就突然觉得你愿不愿意报备好像跟你喜不喜欢分享这件事情是成正比的。因为今天
怎么说，
因为今天你报备的时候或者是你分享看到什么新闻想要跟对方讲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喜欢分享，就是你很想把你周遭的事情都跟对方讲。像我本来就是从小就家庭的教育就是要把学校或是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分享出来，之后长大我就是蛮吵的，我就是会跟身边的人不管是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野兽，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分享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虽然分享爱分享的人好像都会比较命苦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
没有秘密，没有那个神秘的感觉，
因为他比较为人着想。
哦，
就是像好举例我妹好了，我妹真的是一个铁公鸡，就是只要钱入到她的手里她就一定会存起来，所以大家都觉得她未来的都不用堪忧，因为她很懂得守财。可是我就不一样，我拿到钱的时候或者是有新品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跟别人分享。像可能有新的蛋糕快闪啊，我就想要买去给就是以前的同事分享，然后有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呢，我就会想要买起来然后跟我闺蜜分享。就是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可能身上都没什么钱，但我就觉得这一生中开心好像比钱重要，跟大家分享。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好像人生也蛮无聊的，所以我觉得你愿不愿意报备跟分享其实蛮成正比的。那当然你不喜欢分享，那反过来的想法我就觉得可以就是推演成你可能比较自私。
嗯，
有可能是因为像
可是我不喜欢分享。
你不喜欢分享，
对吧？
可是我觉得你
我可能跟你分享，但我不喜欢跟
别人分享，
外人分享。
哦，那就是分享的定义不一样啊。那就是每个人对可能区隔不一样，譬如讲说有人喜欢在工作上，或者是因为你的生活圈很多嘛，有人朋友同事家人情人，那可能分享程度不一样啊。但你愿不愿意跟你心里到底想不想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也有可能他喜欢 譬如讲说有人就会觉得，有些女生也会觉得 男友怎么会重朋友而不重自己，那就是因为他喜欢跟朋友分享，但不喜欢跟你分享，或者是大于，
或者是分享的东西只适合朋友。
对，所以每个人分享程度都不一样。那我觉得他对他女友不分享的话，间接来讲，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自私的人。虽然这样讲好像有一点不好，但是我觉得应该要适时的了解自己不是一个人，因为报备的首要前提就是担心你嘛。譬如讲说
让对方安心，
对啊，让对方安心以外，毕竟你们两个如果真的结婚的话，你出事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要处理啊。
也是啦，
对啊，你应该要让对方安心，而且很多事情你都应该要避免误会，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那你懂得分享，有了信任感，然后安全感足够了之后，你才可以把你的心交给对方，你们才有依赖感嘛。
对，
你们才可以继续走下去嘛。如果一个家你们都各过各的话，那要怎么建立一个家庭？
甚至是面对困难的时候，
还是大家都是有钱。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有钱，因为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信任对方可以去帮你共同面临这个困难，你就会压力更大。假如我今天面临到了经济的状况，可是我不相信你的那个经济可以解决我的负担，我是就选择哦，那帮我自己一个人承担好了。
对，这衍生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对啊，是不是这已经不是可能，就算你真的很有钱，可我也不想说都依靠你啊。对不对？
哦，对，那我这样我就想到，因为野兽他就算应该说野兽的钱都交给我保管，所以我会知道他的金钱状况，那我自己的金钱状况我也会告诉他，就是我们两个蛮透明的，这对我来讲我比较可以掌控我们两个的未来，对吧？那因为我上一任就是渣男的那一任，他是完全，我是完全不知道他的经济状况，
摸不透底细。
对，然后因为他给我的安全感也不足够，因为他也不常会报备，就是哇，就是没有见面的时候感觉好像失联这样子。那他之后有借信贷，然后我也是到很后面才知道，就是要分手的时候才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要怎么样可以跟这个人走下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到底有多多，可能到以前小时候的要求到现在的要求可能会差很多，以前可能都在意外表，但我现在就觉得你应该要找一个可以给够你安全感跟信任的人。因为以我自身的经验，如果一段感情没有信任感的话，真的走不长久啊。因为我朋友他们也是啊，就是虽然他们，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回推到他们其实没有讨论过任何有关未来结婚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问假设性的问题，那我每一段感情我都希望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不然我干嘛浪费时间，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观念、所以我
每个人不一样、
对，每个人不一样、那我就可能会抛很多假设性问题 给野兽，就譬如讲说哦，讲一个最近我觉得蛮感人的，但我觉得在大家听起来可能还好，就是我不是问你说如果我怀孕了之后生小孩，然后身材走样了啊，虽然现在身材也没有很好，但如果我生完小孩之后你的朋友还觉得哦你老婆还怀孕哦，你老婆身材怎么这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记得我问你的吗？
我记得。那我回答什么？
你忘记了。
那我记得我会跟那个人
撒回，
我说我会跟他撕脸，就是
撕破脸，
不是撕破，就是我就不会跟他联系。
对对对对，
不是撕破脸。
野兽就说那他就直接不理他，因为野兽是一个、虽然他在游戏上真的骂得很凶，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安
静，我不会乱骂人，
他不会乱骂人。他就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所以对啦，我是相信如果人家这样说我，他也不会打人家骂人家，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对，而且蛮丢脸的。他的
对，我觉得自己暴走这件事反而小丑会是自己
哦，
对，
反正
因为你会觉得哦，我更小灯秀气，就是觉得好像就真的
好像冷了，
对，承认这件事。那我觉得没有啊，
对，野兽就说他会跟他断清，就是界限，
就朋友这个关系，对吧？
就算是 好朋友，就是好兄弟，
对啊，就可能真的是我现在的唯一这几个好兄弟，我也会直接就
断掉，
失联。不是失联，
去哪？
反正就是不会联系。
嗯，然后我就觉得蛮感动的嘛，因为我有跟我就是另外一个一样是摩羯座女生朋友讲这件事情，他就说对，摩羯座就是会以行动来证明，而且这个的结果就是证明出你比他兄弟重要。我就觉得好啦，摩羯座可能真的说不出个什么甜言蜜语来，但你问他的问题嘛，跟他实际做出来的举动，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很可靠。那回归到就是我朋友跟他男友这件事情，他们都没有提过任何有关未来结婚或者是要怎么共创家庭的这种话题，所以他其实也蛮担心的，
可能还交往没到那个 match 的程度。
你又懂 match 是什么？
懂，我懂，我英文有变好。match 吻合。就是比较吻合的那个程度，现在还在，就是可能那个交错点可能偶尔交到一下，然后但又平行线，偶尔交到一下又平行线。
我就觉得这样的感情蛮累的啦，但我希望他好好的，因为毕竟他男友也是月老求来的嘛。
嗯，
月老应该是给，因为他男友其实蛮多优点的，脾气很好，然后也很上进，然后也很孝顺，就其实蛮多好的优点，而且他们两个真的是很甜蜜，他们两个是会牵手亲亲抱抱那种，
在众人面前。
我跟野兽已经算是很像什么，
不是我们会，但是我们不会在
大家面前，
甚至是朋友面前这么
我们顶多牵手
黏对，就走路了，过马路的时候，
对
对，但不会说可能大家闺蜜聚餐或者是好朋友聚餐的时候会比较这么黏腻啊，对啊，比较散一点点，
对，所以
没有不好啦，因为每个人相处方式不一样啊，
没有不好，
啊、
而且
只是
她男朋友还会撒娇，
对啊，
野兽都不会撒娇，
我撒娇起来很恶心吧。
反正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应该说我之前都觉得感情这件事情，物质上的应该说付出本来就不求平衡，因为付出也是你愿意自己付出的，你怎么可以付出了一样东西你就
要求对方也付出同等的价值，
对，或者是你要求对方要给你一样的回报，那是不可能，因为别人接不接受或者是别人觉得你付出的有没有等同于你心里的就是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在安全感的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们没有找到那个平衡点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应该这样讲吧。而且其实野兽有一个特点是他蛮奇妙的，其实他家有装监视器，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变态，但他其实
监视器不是监视我用的，
监视器最一开始是要监视陈波卡用的，就是波那个他们家的猫用的，只是我身边周遭的朋友说哦，那你这根本就是顺便监视男友啊，但我其实很好哦，因为他住楼中楼，我只有放在一楼而已，所以很多时候野兽他也已经习惯有监视器了，反而有时候我问他说你们在干嘛或者是怎样的时候，野兽都会直接叫我，你不会自己看监视器哦，就他已经习惯监视器这件事情。但我不懂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的勤于报备，然后也愿意，就是他其实付出蛮多的，因为如果说我是物质上满足他的话，他其实在我生活上满足我很多很多的不安跟安全，还有再来到最后的依赖。因为像现在我觉得他已经快把我变成就是生活白痴吗，就是很多事情，像是我上班好了，野兽他的上班时间可能是下午一点，就是晚班的时候，他是可以愿意，因为他还要健身，他是可能愿意八九点起来先去健身，然后再送接我上班，然后去上完班了之后陪我吃饭，然后再自己去上班。然后如果是晚班的话，如果是早班的话，他是自己去上完早班，然后会来陪我到我下班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很少男生可以做到这样吧，因为他这样也已经维持了 就是他搬来台北多久就维持了多久。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
坐捷运，
对，坐捷运的陪，虽然一开始是住离我家蛮近，但现在是他家到我家是要先骑20分钟的车程，再从我家再去公司，然后再从我的公司去他公司，就其实这个路我其实觉得蛮，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都不会这么有心，但我就觉得他愿意花这些时间然后来就是照顾我嘛，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而且所有吃的东西都是我会先吃到第一口，然后盖子，而且有他现在已经有一个习惯，就可能我出去，因为我做指甲，然后我指甲又很容易断，所以我出去可能喝那种铝罐，因为我喜欢喝可乐，我可能才正要自己开的时候，因为跟朋友聊天顺手，就会自己要自己开的时候，还会打掉我的手欸。然后我，你有记得吗？那时候我吃饭，然后我朋友吓到，然后就他是要拿来自己开，我就觉得很多小细节好像是一般男生都不会注意到的。但我蛮，因为野兽他也不是一个，他其实不是一个花言巧语或者是给你做很多做足戏的人，他是一个就是
务实
由心而发来做这些举动。但为什么你会就是这么勤劳都每天可以接送我上下班呢？
为什么？没为什么。
但你不会觉得很累吗？
不会啊，
就习惯。还是你不喜欢睡觉、啊、
就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多困难的事啊。没有没有不喜欢睡觉啊，你看我那么晚睡，我还是使命就是要爬起来健身，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干嘛就不去做？
那报备的为什么会？
可能我觉得我会觉得我愿意接受了很多东西的挑战，懂意思？我不会
做挑战，
我不会愿意，我不会去挑战什么东西，但是别人丢给我的事情，我就说哦，好、啊，那就做看看，
哦、
然后做久就觉得哦，习惯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点。
为什么会一直报备？
信任吧，我觉得信任跟安全感这个东西，可能我以前会顺序排错，我以前会觉得先给安全感，久了之后就会有信任，但后来我发现应该要先信任，再给安全感。
你说先无条件信任，
没有到无条件，因为你们相处之间，你一定会慢慢去了解对方，然后就会慢慢去觉得，哎，什么不什么时间，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觉得信任他，就可以觉得他是做得来的，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先给安全感，他可以是很敷衍的做，我也可以每天跟你报备，但是我在做其他事情。
哦，
你懂意思吗？
渣男做法。
对，我可以，我每天都跟你报备什么事情我在干嘛，但我都在做其他事情啊，等于我没有给足你信任，但我给足你安全感了，
嗯、
对吧？
嗯、
我就是海王。
最近鱼缸很好听，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那都是大陆的。
好，然后继续。
所以我后来我才觉得，先给予你信任，我不一定要给很足的安全感。
哦，所以你就是说，从一些生活当中，你要先让我信任你，然后依赖你之后，我自然而然就会有
安，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在制造安全感这个东西，因为它会自己慢慢的
成一个圈圈。
对，就是产生在你的这个生活圈里面，你懂吗？
我懂。
我以前是颠倒的，但我没有做其他事啊。但是我就是为了怕，就是可能这件事做不好要吵架了，我就会说哦，那我以后都要把这件事先做好，不然就要吵架了。
哦，就一个补一个。
对，先避免掉不好的东西，所以我先把这件事做好。但是可能这个做的这个东西的质量不是那么好。
哦，
懂意思吗？
懂懂。
对。
哦、oh, ，
我是有脑的，
好像有这么一点点道理耶，
是不是？
是，有说服我。嗯，好啦，如果大家有重视自己的感情，
不一定
啦，
可能每个人顺序不一样啊。每个有人可能就先建立安全感，那慢慢从中去摸索信任，然后最后成。
这样蛮累的，而且这样有可能对。好了，这样
就看每个人，看每个人的
能呢
习性啦、啊，
嗯，
对吧、啊？
嗯，好像是这样，
对啊。
你是怕讲不一样的被骂吗？
没有讲不一样的、啊，
自己讲。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可能经历过两种方式，
嗯，
对，但是我觉得后者好像比较轻松一点点，
就比较可以长久吧，比较稳定，而且自己也会比较 舒服吗？
舒服吗？不晓得哎、欸。对，用舒服来形容，乖乖，
就是比较
比较轻松啦。嗯，别不要说到说就比较轻松，你要在感情这一块走的久的话，比较不会那么累。
嗯，好像安全感聊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对，今天主要的议题是安全感了。
嗯，就不知道大家的另一半有给足自己的安全感吗？因为现在等于说，可能是因为野兽真的让我很信任他，所以哪怕他可能跟女同事怎样玩游戏，玩游戏，或者是就隐瞒我呗，
他、啊、就玩游戏没，我就想玩游戏嘛。
然后我都会觉得，对，就是我第一时间不会怀疑他说他可能跟他有一腿，我可能第一时间就说，干他怎么这么智障，就可以竟然可以为了玩游戏隐瞒我，这是一个多中二的原因你知道吗？
因为太常，因为
这正常一般男生不会这样做你知道吗？
太常因为游戏的这种事情去吵架，就想说为了要避免这个东西，所以才会想到这个。
我现在真的觉得，干男生的内心到底是不是都是
就是小孩子
游戏，连我爸都是
就是小孩子啊。
哦对，讲到游戏，我们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游戏，
这样子突然业配，
不是
就是我们业配左下方有连结，
不是业配，是你忘记我们的许愿吗？
许愿
就是我们有各写三张
哦哦哦，
因为开销真的太大，应该说有些东西不是一个轻易可以买到的，譬如讲说 PS5，
或者是你要买的，
或者是我想
要
的
下很大的决心，
对，或者是那个 Apple Watch 这种，就是可能破万的这种，经济能力负担还没有这么高，可以负担这些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开始玩了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拿了一人三张，然后写下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愿望。
对，那、啊、当然是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在那个经济负担能力，我们是可以承受的。
不是写什么一台车、一栋房子这种奇葩的，就是它就是可以实现的愿望清单、购物清单，你就把它各写三个，然后折起来，
三个，
对，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投进一个箱子，然后你们
对方不知道是什么，
对，你可以定一天。就是每个月的某一天，譬如讲你们的发薪日五号好了，你们每个月的五号都可以抽一张出来，然后看要实现哪个人的愿望。
就那个月就只能实现那一个东西。
对，就奢侈品只能那一样，奢侈品嘛，就是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只能那一样。嗯、我觉得这个做法蛮好的，是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会分太多期，分期的时候你可能什么都想买，你分太多期的时候，我觉得
后面累积起那个压力也
很恐怖。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啦，我现在快28岁，终于有用理财的知识了。所以因为我不是一个会玩股票的人，所以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啊。我们现在就实行这个，但因为我们两个突然的没工作，
所以这个愿望还没开始，这个游戏还没开始。
这个游戏
我也没有想到我也会没工作，
先写好。
有啊，还有工作，先休息
两周，
先休息而已，我还没有失业。
对，先写好，然后等到我找到工作，然后就是转换成功，然后跟野兽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再来实现愿望。
对、啊、所以我们还没抽。
对啊，大家防疫期间乖乖在家里，我知道大家很闷，所以最近的我相信电商的业绩应该很高，所以大家要
赶快结束这个噩梦啊。
对，赶快结束这个。
休一个礼拜就好了，我不用休到两个礼拜，我发现我薪水会不够，我还要缴房租。
但每天可以被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是应该是蛮幸福的事吧？
对啊，但是就一个礼拜就，因为我哦，这样也不
大家真的要快点尽责的好好防疫。
对，
你看你耍懒，你就可以帮助全台湾的人。嗯，
都不能去健身，也很痛苦。
对，也是开始在提菜健身。
对
，好啊，今天的开聊差不多到这边，算是我们一个小回归吗？
回归啊，
但我也不知道下个礼拜会不会再
就
随缘，
有议题就会录一下啦。对，
如果我等到，我其实有个故事很想分享，就是我最近到底发生的工作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好，那也可以
太八点档
有一个完结的时候再来。
对，因为现在已经拖了
统整一下
两三个月了，希望可以有一个善 好的收尾。嗯啊，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有缘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